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21-30节。奉主的名，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必塞了3年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是国内的年29哈，也就是除夕之夜。好，明天呢就是虎年要开始了，也就是新的一年要开始了。所以首先呢祝愿大家呢虎年平安，虎虎生威，主恩满意。往年呢我们教会呢每逢这个新春佳节呢两个教会呢一定都会聚在一块呢来庆祝这个传统的节日。有的时候呢是举行这个包饺子或者包馄饨比赛有时呢我们是打火锅红红火火的有的时候我们是表演这个扇子舞，或者是有看到这个姐妹们和他们这些美国丈夫们呢就是表演这个旗袍秀甚至呢罗牧师每一年呢也会用变魔术的方式呢发给小朋友红包，对吧？甚至还有一年我记得一群姐妹帮我们买回来二人转的那些红布条那我们呢就是这个红布转的，这红布我们也有这些表演所以这是不是我们很欢快的时刻？我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聚会你都有参加，或者是有些你是参加，有些是听闻，有些呢可能是你难忘的。我相信这都是我们很美好的一些回忆甚至到昨晚的时候呢，还有一位好久都不联系我的一个姐妹她也是嫁了一个美国丈夫她突然呢就发短信问我说，哎，罗牧师，你们今年教会还有这个春节的聚会吗？可见我们教会的这个新春活动呢还是很让人难忘的但很可惜，一场世纪罕见的这个大流行新冠病毒历时整整2年有多这样一场的大流行阻隔了我们回国去与家人团聚，在这个新春佳节团聚的这样的机会，也暂停了我们在教会能够面对面这样子一个实体聚会这样子一个欢庆的机会。所以如今我们只能透过这个 Zoom 线上的这个聚会来就是欢度。所以呢在这个讲道之前呢我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好不好？我们呢就打开我们的摄像头或者是麦克风，我们彼此的来给大家祝福一些问候的话语来祝福大家呢这个虎年快乐王牧师首先打开了非常好，王牧师先说一句祝福的话语每个人说一句祝福的话语王牧师先说吧，那就来，你先打开麦克风嘛，接着就是我就看到是 Helen 第二好，谢谢王牧师叫我们做虎头虎脑，来 Helen 接着 Helen 那我看到基廷是接着 Helen 来 Helen 你来说一句祝福的话语给我们弟兄姊妹大家 谢谢 Helen。 然后一停之后呢，是我看到是孙磊在班上在上班、哦、也给我们祝福。来，一停先来。感谢主，太好了。你看，接着我们看到呢，哎，孙磊是上班可能不方便说话哈，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意我们到了。我们看到丽萍，哎，丽萍刚刚从远地回来啊，都平安嘛哈。丽萍给我们祝福一下。丽萍之后是Cassie 哈啊，新年快乐。好，谢谢，非常好哈。来，我们一群姐妹来给大家拜个年。阿们，谢谢啊，一群哈、啊，讲了很多的一些祝福的话。那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打开他们的摄像头，可能不方便，可能在家里面或者不方便哈、啊。那没关系，你们就可以开你们的这个声音也行啊。我看到王牧师妈妈打开了摄像头，祝福我们大家一下。阿们，好，谢谢妈妈还带我们做了个祷告哈，好，谢谢。那我看了钟燕、汪洋还带着 Joshua 也在线上来给我们祝福两句好不好？哦，还有吴慧慧也出来了。好，谢谢啊，都非常好。那我看还有一些还没有打开你们的摄像头或者是麦克风的。哎，我看郭靖你们在开车哈，可以方便跟我们祝福一下吗？好，谢谢郭靖啊，何阳他们一家给我们的祝福。那还有没有要打开你们的麦克风？如果你不方便打摄像头也行，打开麦克风说两句也行，好吗？还有没有？我看好，如果没有了没关系哈，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讲道，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讲道的。但是呢，因为很难得，我看到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能够在线上可以一起的来聚会哈。然后呢，虽然疫情还仍然阻隔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就是 就是跟弟兄姊妹之间那种欢庆的机会哈，甚至回国的这样机会，但是呢我们的心还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们更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啊，就是特别是在华人哈的这种新年的当中，我们除了互相祝福之外呢，我们可能也习惯了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会有立下一些新的一些愿望，对吧？就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所以春天开始了，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愿望。那我不知道你今天有些什么新的愿望，虽然你刚才也跟弟兄姊妹有祝福了，或者你今天有些什么新的计划啊，或者今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到底耶稣呢有给我们提醒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新年的愿望我们应该立下呢？在新年一年里面，所以我的讲题是新年立新愿哈，就是新的愿望新的心愿哈，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到底透过今天经文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呢？所以紧接着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经文哈，就是我们先看到，就是还记得王牧师上一周呢，其实就是在我们这段经文的前面，他是讲到耶稣呢进了他的家乡的会堂，就读了一段的经文，那段经文还记得是以赛亚书61:1-2哈，这是旧约的经文，他打开这个经文就念完之后呢，他就说了，今天这经应验到你们耳中。原本众人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呢，众人的反应是什么？你们看到啊，他们的反应是很开心，称赞耶稣，并且很稀奇耶稣口中所说的这个好听的话，就像我们刚才互相祝大家虎虎生威啊，新年快乐呀，邻里要强壮啊，然后呢虎年平安呐、啊，就有这么多的祝福话语哈，所以听到这些话语大家都很开心啊，听到啊，有这样子的耶稣的是说今天这经应验到你们耳中。这经是哪一段经文呢？就是上个礼拜王牧师讲的这段讲解的这段经文，也是以赛亚书61:1-2。那我再读一遍这段的经文吧。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你看这样这些祝福的话语很好，对不对？所以这些的话语，当耶稣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的时候，哇，众人听到这么多好消息的时候，很自然的去希望说，哦，这些好消息肯定都一定在我们身上发生，所以他们就来称赞耶稣，就好像我们刚才彼此祝福大家的时候，希望所有的好事都在我们当中可以发生啊！今年呢能够事业顺利啊，然后事事都蒙福，并且呢鸿运当头，对吧？身体也健康，所以我相信没有人听到这些吉利的话不喜欢的，一定都喜欢。可是你发现为什么马上耶稣的这些家乡的人拿撒勒呢，他们马上就开始嫌弃耶稣，甚至不接纳耶稣呢？原来耶稣说了后面这一番的话，甚至还举了两个的例子，而这些的话呢就引起了他们情绪上的一个波动。原本他们是称赞耶稣，甚至他们很稀奇他所说的这些恩言，结果后面呢我们看到他是怒气满胸，他们哈怒气满胸，甚至要起来要撵耶稣出城，甚至想把耶稣推下他们的那个山崖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耶稣说了哪些的话，讲了哪些的故事，导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呢？耶稣说啊，我们看到在 PowerPoint 里面讲到，耶稣说，你们必引这句俗语说啊，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这些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啊。耶稣说出了拿撒勒人他们的心声，原来这些拿撒勒人就是耶稣的家乡这些人哈，这些百姓，他们不要医治的神，他们只要神的医治啊！你听清楚啊，他们的心声是什么？他们不要医治的神，他们只要神的医治。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说呢，他们真正期待的是有人可以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今天所面对的困难，但这个人是谁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耶稣的名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他们虽然是看着耶稣从 baby 啊，就也不算是 baby 了，就是应该是几岁哈，从埃及回到拿撒勒，在那里住，跟他的父母在那里住，他们看着耶稣从小长大，他们也听见说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各样医治的神迹，他们只是期待耶稣今天或者是当下也在他们当中施行这样的医治或者这样的一些神迹，他们完全不在乎耶稣的名字是什么。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我们知道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也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在乎耶稣叫什么名字，所以他们只会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不知道耶稣叫什么名字，他们只是给耶稣冠称说约瑟的儿子，因为犹太人他们都是这样说，巴什么什么巴约瑟，哈，就是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只是知道他是约瑟的儿子，这就是耶稣的家乡人拿撒勒人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心声。可能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同样我们可能也会像耶稣的这些拿撒勒家乡人一样，我们不要医治的神，我们却要神的医治。我们只要礼物，却不要赐给我们礼物的主耶稣。我们要各样的福气，我们要新年的祝福，却不要赐给我们各样恩典的天父。这是给我们带来第一个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立新的愿望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时时刻刻在我们的每一个心愿里面，我们都要有耶稣在我们的心愿当中。这是第一个的提醒哈。好，接下来耶稣呢就讲了两个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一个是以利亚先知啊，去到这个外邦的地段，这个西顿哈撒拉法的这个地方呢，去住在那个寡妇的家中啊，这是第一个的这个故事哈。耶稣讲了两个故事，那么第二个故事呢，耶稣讲的是以利沙哈，也就是以利亚的这个先知的徒弟，可以这么说是哈。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故事是讲到以利亚先知被神差遣去到外邦人的西顿，帮助一个住在撒勒法的寡妇和他的儿子。那这个记载呢是在列王记上17章8到16节，八到十六节哈，我们也可以来一起来读读这段的经文哈。我打开我的这个记载吧，这个圣经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列王记上17章哈。好，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好，我们看到了，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读一下吧。开始耶和华神是让乌鸦哈来，你看你要喝那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亚说，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来和叼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去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拾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她说，就是寡妇说哈，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内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好，我们看到这就是第一个的这个故事哈。当耶稣说这样子一个故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寡妇她在的一个地段是外邦人的一个地段，就是西顿的撒勒法，而且她竟然是耶西别王后的同乡，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以利亚先知是非常痛恨这个皇后耶西别，但是呢，当他受到神的灵感动，神差遣他，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愿意顺服，去到这个王后的家乡去照顾这样子的一个寡妇，也透过了这个寡妇得到了他给以利亚的这个供养。原本是靠乌鸦每一天给他叼饼叼肉来养活他，那而乌鸦呢，也是以色列人看为非常不洁净的鸟。当然现在美国很多的乌鸦，对不对？但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来说呢，乌鸦是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鸟。可见呢，神总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呢，赐下他的帮助和供应，而且是远超过我们很有限的一些理解啊，我们的期望，甚至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常说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总是赐给我们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今天不管你要面对多大的试炼，你遭遇多大的痛苦，甚至可能都让你感到失望甚至绝望，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说，你仍然要来仰望神，来转眼仰望耶稣，你相信神他必会眷顾你，他也必然会看到你的需要，也会为你供应一切你所需的。这是当耶稣说的这个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听的当然是不高兴，因为他们心里面会有嫉妒，为什么神竟然透过耶稣的口说用了这个外邦以利亚去帮助一个外邦的寡妇来度过这个难关。那接着耶稣说了第二个的故事，那么这个第二个的故事呢，是在列王记下5:1-14哈。那么这个另外的一个故事呢，当然就是在以利沙先知哈，以利沙呢其实是以利亚的学生啊，是以利亚学生。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以利沙那个年代，当时叙利亚国也叫亚南国哈，正在跟以色列国呢就是打仗，结果呢以色列呢就战败了，那导致呢很多以色列人呢就被掳到了这个叙利亚国。那么其中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列王记下5:1-14，我就不跟大家读了哈。这个故事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看。当时呢，就有一个小女孩，她呢成为了这个叙利亚国的这个元帅，叫乃曼，她的妻子的一个丫鬟。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小女孩哈，没有地位，没有身份，而且是做一个丫鬟，对吧？可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元帅乃曼却得了大麻风所以当时你要知道，在旧约这个圣经那个年代哈，得大麻风，甚至到包括耶稣的那个年代，得大麻风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现代的这个社会哈，现代人我们常说的这些艾滋病啊，或者是癌症啊，就是这种疾病都是很严重的，而且对于大麻风来说呢，就像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传染疾病，基本上就是绝症一样，是没有办法医治的。那当时这个乃曼呢，他是一个元帅，对吧？他在叙利亚这个国的境内呢，叙利亚国是很大的一个国家，相对于以色列来说，就好像美国和以色列一样，就是一个大国一个小国这样子，类似是这样子哈，就是那么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了哈。那叙利亚国呢， 寻遍所有的名医都没有办法医治乃曼的这个大麻风。最后呢，他是怎么样得到医治呢？他就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那么这个稻草呢，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啊，来给乃曼呢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你怎么不去这个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的这个首都，你怎么不去撒玛利亚去找我们的那个先知，叫以利沙，是个先知呢，他肯定能够帮助你。结果呢，乃曼就去到这个以利亚这个面前求他帮助。他不是直接去到以利亚面前的哈，他其实是先去到以利不是以利沙的面前，他直接是去到以色列，就是撒玛利亚的这个国王面前啊，去让他去以上向下，就是欺压一样的一个口气，叫做你要来医治我哈啊。这段经文很有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看一下，或者我们可以打开这段经文看一看也行哈。五章，王下五章一到十四，我可能不会全部读，我就读一小段好了。嗯，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五章。好，五章哈，这里面，我们就讲讲嘛。那么呢，乃曼因为他是元帅嘛，所以他就找他的国王，国王就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呢就带着银子十他连德，带了很多财物去哈，然后呢把王他的亚兰王带的那封信给以色列王。那么信上里面就说，我打发我的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个信就要医治好他的大麻风哈。结果呢，以色列王呢看了这封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就是他的这个亚兰王好在叙利亚王，竟然打发人来说叫我医治好这个他的元帅乃曼的大麻风。你们看这人何以寻隙来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先知呢。结果乃曼去到以利沙面前呢，以利沙子连出来都没出来哈，就是打发一个信使者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当中洗澡洗七次，你的肉就必复原，也得到洁净。开始乃曼不肯去，因为他觉得我们在叙利亚有这么漂亮的大马士河啊，有这么多的河，不比以色列的这个约旦河要来的更好吗？更洁净吗？居然要打发我去洗七次澡。结果呢，他的仆人，他本来是想要离开，结果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呢？何况他只是叫你去洗澡而得洁净呢。所以最后呢，最后一根稻草对他来说，他就照着神人的话去约旦河里洗澡洗七次，他的肉就像小孩子一样洁净并且复原了。这就是神的作为。你看到，这就是耶稣在这里面讲的这个故事，说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但那种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结局。原本是一个很威风凛凛的一个大元帅乃曼，他可以得到大麻风洁净或是得到医治，竟然是出于一个战败国的先知以利沙之手。之后当然他也相信了以利沙所信的是真神，愿意一生的信靠他。而以利沙先知呢，国中有这么多长大麻风的，他却偏偏医治了一个仇敌国来的这个元帅乃曼。这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整个故事里面关键就在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女子，是这个女以色列的这个小丫鬟对乃曼的太太乃曼来提议说，去这个撒玛利亚去找先知去医治她。她是一个关键，她勇敢的向这个权贵就是比她 地位身份都高的这个权贵发出说，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所拣选的先知必然能够医治你，就是这么样的一句话发挥了传福音的一个作用，可以这么说，让乃曼以及他的家人能够有机会听到啊，有真神，这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今天或许对照我们来说，可能神也把我们放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甚至可能是很卑微的一个地位上，但神可能仍然会使用我们去传讲他的救恩，去为他做传福音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和感动，像那些可能在我们身边或者是地位啊身份都比我们高的，可能是老板，可能是长辈，可能是一些有权位有权力地位的人，甚至是一些高官，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被神所使用去传讲神自己的恩典和他自己的救恩呢？这是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啊。我们刚刚说到了第一个提醒就是讲到说，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新年的新的立下新愿望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会像犹太的这些加百农的这些人那样子，不要医治的神，却要神的医治呢？那么第二个呢，提醒我们的就是说，无论我们遭到怎么样的试炼和境况，痛苦也好，绝望也好，我们仍然呢要来回转，要来转眼仰望神，相信神必然眷顾我。那么接着从第三个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就第二个的故事里面呢，是告诉我们说，神会使用我们，哪怕我们在最不起眼的位置上，神仍然会给我们一些机会去传讲他的福音，传讲他的救恩。那么最后呢，让我们看看到底耶稣的这些家乡人听到耶稣讲的这两个故事和这番话的时候呢，他们为什么会愤怒，会怒气满胸，甚至要撵耶稣出城，把耶稣推下山崖。不知道你现在听明白了吗？是因为他们嫉妒，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说，上帝的救恩不是应该只是在我们的这些犹太人当中吗？不，你的行的这些神迹难道不可以，你既然去加百农行这些神迹，难道不能在你的家乡行这个神迹吗？你说的那些所谓的这些恩言，对吧，这些应验，难道不应该在我们当中去得到应验吗？为什么你要跟我们讲这两个故事，说神要差遣他的使者，他的先知们去到外邦人那边去传这些救恩，这些拯救，甚至这些医治呢？弥赛亚不是应该是属于犹太人的吗？属于我们自己的吗？他们嫉妒啊。事实上耶稣却告诉他们，他不单只是犹太人的救主弥赛亚，他更是全人类的救主。今天当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我们除了把这些好的祝福给我们彼此，我们有没有想到，也许有很多的人在我们身边的，我们接触到的人，他们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救恩。而耶稣不单只是犹太人的救主，耶稣不单只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也是全人类的救主。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也成为你身边你所接触的所有人的救主，你愿意神在新的一年里面赐给你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福气，你也愿意他能够成为更多的人的福气，更多人的恩典吗？到底我们是像这些耶稣的家乡人那样子，开始接纳他，到后来拒绝他，我们是愿意相信耶稣，还是说我们也会像这些犹太人那样拒绝耶稣？所以新年里面，当我们立新的愿望的时候，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再一次思想，到底我们是要耶稣，还是要他的医治，要他的祝福？到底我们是接纳他，信靠他，还是拒绝他？到底我们在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 无论是在怎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仍然能够坚定地去跟人传讲耶稣是救主，耶稣是那最好的礼物。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能够立志来跟随耶稣，并且向人传讲唯有耶稣能带给我们真正的拯救，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带给我们永不止息的爱。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新年里面我们除了给彼此祝福之外，我们也会立下新的愿望。在我们立下我们的新的志向和愿望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你才是最重要的，你才是我们愿望里面那最重要的，是成就者，你也是那个赐给我们能力的，带给我们信心和盼望的拯救者。求主你继续的使用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经历主你自己更多的恩典。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首回应的诗歌，唯有耶稣，我们要唱这首唯有耶稣。